大家好，很高兴的可以再次的与大家打开圣经，一同的看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前呢，让我们一同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复活节可以纪念提醒我们耶稣的复活所带来的改变，为我们的世界所带来的改变的重要性。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翻开你的圣经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去接受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动物全新师的一个职业这是一种近年开始流行的一个职业动物全性呢的意思就是与动物沟通了解动物的想法帮助主人与他们的宠物去理解他们的宠物这是一种对最近流行的一个职业，而它出名的原因呢，却是因为一些负面的新闻在有线新闻他们采访的过程中呢，他们就尝试的发了这一张贵的图片给五位动物全新师，询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小贵不见了，而他们也各自的回复了包括小贵觉得家里很闷，或是小贵觉得家里的包子很臭很难闻的味道小贵躲起来了，因为他觉得很惊慌。而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这只小贵呢，其实是一只玩具的小贵，并不是真正有生命的小贵。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些动物全新师他们被网民取笑，说他们靠着面皮厚骗钱，变成大家的笑话。而不只是这个动物全新师会被嘲笑，对于很多愿意相信古怪东西的人我们社会都会很容易的嘲笑他们，就好像相信外星人的存在的人，相信大脚怪的人，相信雪怪的人，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人是一些怪人相信这些人的人都是一些怪人，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轻看他们，觉得他们比较蠢比较笨，为什么连这些都会相信。而在这个世界看来，基督徒我们同样相信着一些很古怪的东西，神迹是神的末世，而其中最奇怪的可能就是死人的复活，就是耶稣的复活。身为基督徒，你是否也曾经因为你所相信的而被人标签为怪人，被其他人被我们的社会嘲笑过呢？今天是复活节真正就是我们基督徒纪念耶稣的复活的日子。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马可将会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的这个事实。在之前呢马可告诉了我们，耶稣在预备日就是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就已经死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可也告诉了我们来到安息日以后，在安息日以后，也就是第三天以后星期天的时候三个妇女莫达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他们在清早星期天的清早就来到了耶稣的墓前就在坟墓里面遇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对他们说，在第六节经文里面十六章第六节，年轻人说，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拿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来看他安放他的地方。而其实在整个十六章里面马可用了很多的细节来证明他所记载的耶稣的复活的可信性。譬如在第一节马可特别的告诉了我们，莫达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这三个女人他们是第一批的见证人，他们买了香料要去告耶稣的身体。这记录了，从侧面的告诉了我们，起码在他们三个女人的理解中，耶稣是已经死了， 所以他们才会拿着膏尸体的香膏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同时在第三节在经文的第三节，他们也一边走一边对彼此说 的话也告诉了我们，他们说 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滚开呢？这么呢，凭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滚开那个很大的石头的，那个挡在坟墓的门口的石头。马可更是补充了一点，原来那石头很大。这证明了三个女人她们是没有能力自己的搬走耶稣的尸体来骗别人的，因为石头是她们不可能自己搬开的。三个女人的反应更是清楚的证明了整件事件她们视线是并不知情的。从她们的惊奇、她们的发抖、她们的害怕的反应中，这绝对不是她们视线已经安排好的假的见证。他们的反应证明了耶稣的复活确实是在他们的理解以外的。在我们的世界有一位曾经非常出名的哲学家叫做大卫·寿默。曾经他说过要相信神迹真的发生了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一个完美的证人。证人呢需要在这方面有充足的知识，以致自己不会被欺骗。他需要有最好的品格，以致他们不会被欺骗。有很好的名声，以致如果他被证实是错误的话，会为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而第二个条件，这是神迹，需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发生，以致公众可以检查正位。你认为耶稣的复活符合以下的条件吗？如果你对于耶稣的复活还是将信将疑的话，还是不能确定他的正位的话，让我鼓励你看一下，在这个假期里面在你的休息里面，你看一下福音书里面不同的作者，四个不同的作者对这件事的考察。当时有证人，有人有充足的知识吗？他们的品格是值得信赖的吗？耶稣复活后有曾经在公开的场合显现，以致公众可以检查吗？好，如果马可在第十六章第一到八节的记载所提到的四节，他关于三个女人所买的香料，或是关于石头的对话他们遇见摆谱的年轻人的反应，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读者们可以相信耶稣是真的复活了的话。那么在最后，马可所记录的年轻人和妇女的对话女人们的反应，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读者反思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我们自己的反应。在第七、第八节摆谱的年轻人在第七节说，你们去，就是对女人们说你们去，对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和彼得说，他耶稣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会看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于是他们女人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面逃走，又发抖又惊讶，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对于年轻人所告诉他们的，三个女人因为害怕完全没有做到年轻人所说的。马可的记载就到这里了为什么就到这里了是因为马可不知道之后发生的事情吗明明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更多的记载。我想并不是马可不知道之后的事情，而是马可故意的把故事停在这里，成为对我们读者的一个问号，一个反问。见证了耶稣的复活，听过了年轻人告诉他们的话女人们却完全没有做到，完全没有告诉别人。我们呢，对于耶稣的复活，我 们会像女人们一样，因为害怕而完全不告诉任何人吗？还是我们会听从白仆的年轻人所说的，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其他人呢？在最后，关于耶稣的复活，让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如何理解耶稣的复活呢？可能你还没有办法去接受耶稣的复活，并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发生了。可能你像那个哲学家休谟一样，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也认同他所提出的条件证明神迹的条件。那么让我告诉你休谟最后对于神迹的结论。其实休谟呢，他自己也承认他知道一个曾经在法国里面所发生的神迹。他也认为那个神迹呢，那些神迹呢，当场就被一些无可非议的评审证实了，也有当场其他的证人在场。当场呢，也是在一个有知识的世代发生的，有知识的不是迷信的世代发生的。而且那个神迹是在其中一个世界上最显赫的舞台上发生的。一切休谟也承认符合他所开出的条件。可是呢，他最后还是不接受那些神迹。为什么呢？他给出的原因只是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神迹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对于神迹的回应。一切都符合他的条件，他很有理性的条件他理智的开出的条件，可是最后他自己却掉掉了那些条件他最后的结论却是一种近乎于偏见的一个看法，就是神迹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会像休谟一样在追寻真理追寻的过程中只是表面的理智，最后却屈服于偏见之下。第二个问题对于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的人我们会因为害怕被人嘲笑被人标签为怪人而像经文里面的妇女们一样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吗？不喜欢被人标签为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们如何的在这个环境下仍然坚持告诉其他人耶稣已经复活这个好消息呢？我想中国的一个成语愚公移山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有借鉴的地方。我想大家其实都挺熟悉这个故事的，就是有一个老人家他叫做愚公他家的门口前面有两座大山让挡在他的家的门口，让他们出入很不方便所以他在90岁的时候呢，他就确定要搬走这两座大山，挡在门口之前大山这个确定呢，不只是他的老伴对他提出了怀疑，你已经这么老了，没可能的啦，更是被其他人嘲笑在一个风烛残年的年纪，你所搬走的只是山上的毫毛，简直就是浪费气力，你在做的是无用的功夫。可是愚公还是坚持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愚公他的行为呢，他感动了上天上天派了神仙下凡，最后帮助愚公搬走了这两座大山故事完美的结束。而这个故事呢，与耶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甚至是告诉别人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遇到像愚公一样被怀疑甚至是嘲笑的时候的。甚至愚公的名字其实就告诉了我们他就是别人嘲笑的对象。我想我们可以效法的不只是愚公在一片的嘲笑声之下仍然坚持的态度， 不只是在告诉别人啊，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不畏惧别人啊的嘲讽的态度。我们与愚公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虽然我们都在做一些啊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甚至是被人嘲笑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比愚公更有把握的，就是愚公的行为，他最后是感动了上天。这是他在移善的时候不知道的结果。而我们呢，虽然我们所相信的所传的一样是难以相信的啊，让人相信的一个神迹，耶稣的复活，可是在传讲耶稣的复活的结果，我们却是可以知道，可以肯定的。神在圣经里面应许过他所拣选的人，他一个也不会丢失。我们并不像愚公一样努力的做，希望可以感动上天，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所传的耶稣的复活不只是真的，而且是神会被神所使用的。我们的传讲，神是会使用的。所以希望在今天的复活节的早上，我们不只被提醒耶稣的复活的这个事实，可以被马可提醒，在我们告诉别人这个难以相信的事实时，可以勇敢，不要像经文里面的妇女一样，因为害怕而没有告诉任何人。让我们一同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耶稣已经复活，让我们有一个大好的消息，让我们有盼望，也知道我们之后可以跟着耶稣的榜样一样的复活。现在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可能中间有人还在寻找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这个耶稣的复活是不是事实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寻求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耶稣的复活对我们的重要性和他的真实。也求你帮助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当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不会像妇女一样因为害怕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会愿意勇敢的把这个事实告诉别人就算是在被嘲笑的过程中被其他人指指点点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愿意的依靠你的告诉别人这个耶稣已经复活美好的消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